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你的朋友张凡。从上一周我们就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重新认识教会。我们一起在思考，究竟什么是教会？是那个建筑物或者房子吗？是一个共同兴趣爱好的俱乐部吗？教会是一群蒙神特别拣选的人，聚在一起，为要聆听神的话语，并彼此鼓励，同心奔走天路。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教会之后，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第三讲，谁能够归属于教会？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不是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归属于这间教会吗？但实际上却并不是我们所描述的这么简单。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家人常常去教会，但不是每周都去。去教会并不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常常想象着，每周当我们出现的时候，其他人都在议论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前一周或者前几周没来聚会。也许他们这样议论过，反正我的想法是，当我们这一代人长大后，就会把教会抛诸脑后，认为它是过去一代人的愚蠢幻想。当我看到其他青少年对耶稣和教会感到兴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惊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认为你得是一个异类，一个被排斥的人，才会真正喜欢教会生活。但是这些青少年看上去很开心，而我却不是这样。他们不像我，他们似乎很有目标，有盼望，可是我仍然无法理解到底是什么让这群青少年满有喜乐。有一天在退休会里，我开始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因。如果没有信靠耶稣，我们就活在罪的咒诅中，远离了神。但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受死，我们若悔改离弃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可以永远享受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的相交，并永远得着平安。我不清楚自己以前是否在教会中听过上面这段信息，如果我听过，那么他就不会像在这次退休会中那样让我震惊了，而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我信了主，我的家人和朋友立即就注意到了我的改变，我得着了喜乐、自由和盼望。在我信主了之后，我的很多家人和朋友也信了主，之后我受了洗，并且加入了一间教会。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对教会一直抱有负面的看法呢？因为我没有真正归信，我的家人期待我履行去教会的义务，而不是全心全意的参与。我需要重新认识教会，并且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谁能够归属于教会呢？以及如何才够资格加入教会？那么，谁能够加入教会呢？答案是受洗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已经重生的，并通过洗礼被确认为信徒的人。 当然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主张婴儿洗，我们在这里不做争论，只是一起来探讨为什么重生受洗对于重新认识教会至关重要。我们这些长期在同一教会做礼拜的人可能并不明白，这对一个访客而言是多么奇怪的感觉。如果你完全不了解教会，那么单单走进教会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初到教会的人来说，基督教的术语听起来也很可笑，很奇怪，教会的音乐也很陌生。拜访一间教会让人感觉好像闯入了别人家的节日聚会，这就是访客对于教会的感觉，即便那家教会很欢迎他去访问和参加聚会。我们将教会比作一个属灵的家庭，那是什么意思呢？要想成为某个家庭的一份子，你要么在这个家庭出生，要么被这个家人收养。而圣经实际上同时用了这两种概念来描述归信意味着什么，即你如何成为教会这个属灵家庭的一份子。正如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或者被收养，你也无法选择归信。我们一起探讨圣经的教导，看看为什么属灵重生和被收养是加入教会的必要条件。其实你并不是头一个对属灵重生的概念感到困惑的人。事实上，耶稣的第一批跟随者中就有人对属灵重生感到困惑，而这也引出了新约中最著名的一段对话。这位跟随者名叫尼哥底母，他属于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是一群严格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常常在律法的解读上与耶稣意见相左。因此呢，尼哥底母白天不敢去找耶稣，但是尼哥底母无法否认他从耶稣那里看到的。很明显，耶稣若不是出于神，就不可能行神迹。但是还没有容尼哥底母提出问题，耶稣就对他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紧接着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怎么可能呢？一旦你离开了母腹，就不可能再爬回去了。耶稣并没有在他的回复中明确说太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这一刻我们提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谁能够来教会做礼拜呢？答案是任何人都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来到教会当中做礼拜，但是谁能够归属于这个被称为教会的属灵家庭呢？只有那些进了神的国的人才可以。根据耶稣的话，只有那些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就是那些重生且受洗的人。这是如何发生呢？耶稣向困惑的尼哥底母解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尼哥底母期待的回答是，人要想进入神的国，只有靠着遵守神的律法，履行其中关于工作和安息、洁净和不洁净食物以及各种动物献祭等繁复的规条，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但耶稣却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将律法简单总结为，信从我，而我会把我的生命赐给你。耶稣继续解释说，他最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虽然看上去好像是他的失败，但却是神的计划，为要满足神的公义，并且宽恕人的罪。后来，他以自己的死里复活证明了这一点。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会和他一样， 在死后进入天国，而且会在耶稣掌权的神的国中享受永生。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在神审判的时候不会被定罪，但是那些拒绝耶稣的人则会因自己的不信而遭受永恒的刑罚。我们头一次出生的时候继承了从父母来的罪性，而这一直可以追溯到亚当和夏娃最初的悖逆，这就是我们需要重生的原因。如此我们就不会因着没有盼望而死去，罪的代价是永死，并且永远和神我们的造物主隔绝，我们需要从这样的后果中被救赎出来。然而正如我们无法控制自己头一次的出生一样，只有我们的造物主能够让我们重生。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来自于神所赐的恩典，神乐于将这信心赐给那些求告他的人。这个恩典会降临到所有悔改离弃自己的罪并唯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重新认识教会就是意识到或者想起来我们最初开始聚会的原因。我们聚集起来敬拜神，圣父、圣子、圣灵，他救赎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这就是我们颂赞的，是我们教导的，也是我们在洗礼和主餐中所看到的。没有归信，没有重生，就没必要重新认识教会。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的罪受死，没有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么无论是教会里的人还是教会外的人都没有盼望。多年以前我曾与我的家人朋友谈论过教会，他们知道我信了主，得救的经历非常奇妙，我重生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我开始在读经和祷告中认识神，我享受敬拜颂赞他，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如何重生。可是几位家人朋友并不理解，尽管他们尽力了，他们想要维持跟我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去教会的时候会告诉我，他们去教会只是想要我高兴。但是我想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信自己所唱的、所听的和所说的内容，那么去教会就没有什么意义。最终他们遇到了另一位牧师，这位牧师邀请他们信耶稣，他们也得了重生，他们开始去这位牧师所在的教会，并且在其中受洗。归信的经历可以发生在教会里，也可以发生在教会以外，它可以是单独的经历，也可以是与朋友或同辈的共同经历，但无论如何它的结果应该是把你和教会联系起来。当圣经将我们的归信形容为收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经历所涉及的集体层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4:4-5，经文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这个词体现出古代的世袭特权地位，但这个应许适用于所有信靠耶稣的男人和女人。当神收纳你为他的孩子时，他赐给你信心信靠他的儿子，邀请你进入一个有弟兄姐妹的属灵家庭，这就是教会。想想看，借着收养，孩子有了新的父母，但他同时也有了新的手足，当他成为儿子的时候，他也成为了弟兄。当你成为儿子的时候，你会在家庭合照中占一个位置，和你的弟兄姐妹站在一起，这就是归信过程中所发生的。你的天父把你和你的新的弟兄姐妹一起放入了家庭的合照中。那么我们在这张照片的什么位置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和基督同坐后嗣，这意味着我们在他里面同得基业。这包括了什么呢？ 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也许你从上辈那里继承了很多财产，但也绝对比不过在基督里的丰盛基业。家人们并不总是能够相处得愉快，但是作为家庭成员，他们之间的连接能够帮助他们在遇见冲突时保持忍耐，因为血缘关系胜过一切。教会也是这样，因为我们都通过悔改和信心而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也能够与彼此和好。在早期的教会中，基督的宝血胜过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裂痕。同那个时候的分裂比起来，我们今天教会的分裂算不得什么。当教会在归信基督的喜乐中欢聚一堂时，神的圣殿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拆毁的。在教会中，我喜爱承担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进行新成员的面谈。这意味着呢，我听过很多归信的故事，我不是来审问那些想成为教会成员的人，我只是确保他们已经经历过我们在这一课中所谈到的归信，并且能够把这个经历解释给其他想成为基督徒的人听。我很喜欢听到各种各样的救赎故事，神如何将人收纳为自己的儿女，人们如何重生，这些故事永远都不会老套，不会过时。有时候我还会遇到一些人，他们想要成为教会的一员，但很明显还没有重生。偶尔我会请这人解释何为耶稣的福音或者好消息，我得到的只是对方茫然的眼神。我往往会听到对方分享关于教会道德和试炼的故事，但他没有特别提到罪和耶稣的救恩，没有从死入生，从受审判到复活的见证。但是圣经将归信描述为一个生命的转变，这种转变将神的子民从世界中分别为圣。归信的经历是一种永恒的改变。旧约作者有时候把它称为新的约。代表神讲话的先知耶利米曾这样向以色列应许，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之后不久呢，先知以西结同样代表神撰文预言了耶稣会告诉尼哥底母的话，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个新的约一直深植于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发生了彻头彻尾的转变。它让我们从过去的生活中回转朝向基督，让我们有来自圣灵的大能来遵从写在我们心心上的律法。在教会里，我们无法知道每个人真正的属灵状态，也无法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到底信的是什么，但是这并不会改变圣经为我们教会设计的框架。教会应该是什么，以及我们实际应该怎么做。如果你已经重生，如果你已经认罪悔改并且信靠耶稣，你就可以归属于教会。如果你还不明白或是没有目的，去教会会成为一个非常疲惫沉重的负担和任务。好像少年时期的我憧憬期待一个不用去教会的未来。在真正信主之后，你会情不自禁的敬拜，会想去聚会，会想和其他信靠耶稣的人一同敬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 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话题是谁能够归属于教会。这个问题其实呢是比较惹争议的，因为很多人会说凡是来到教会聚会的都属于教会。
是
吧。
嗯，
但是今天这个课程会让我们认真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它不是抬杠，它是帮助我们认真的来对待教会这件事情。
嗯，
还有认真的对待我们所信的信仰。
对啊，对啊，
确实。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现实的。
嗯，
对。
就比如说这个问题搁到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就要想一下，我首先我自己对教会有没有那种归属感。
嗯，
假如说我们认为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那我对这个属灵的家真的有归属感吗？
嗯
嗯，
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问题是很伤人的。
嗯，
就是说谁能够归属于教会，好像是站在教会的角度来判定谁是属于教会的，谁是不属于教会的。其实呢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教会聚会，对吧？
嗯，是，
都能来到聚会。但是究竟哪一个人才真正属于这间教会，其实是取决于他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基督，重生悔改受洗。
没错。像张凡你说每个人都有资格来教会，但是每个来教会的人他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的，什么样的目的来的，
对，
那只有自己知道了。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嘛。
嗯，
就是好像来到教会的人有100个200个，就是有很多人来到教会聚会，但是真正属于这一间教会的也许并不是那么的多。像唐曼说的，每个人可能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也有的人可能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悔改，他还不属于教会，他属于慕道。
嗯，
对，
没错。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谈归属，它可能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就是这个节目信息当中所提到的，你有没有重生，这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你重生了，你才会对教会有一个真正的家的归属感。另外一个就是很现实的，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教会的生活，也意味着你对教会有没有归属感。你比如说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我就想到一个词，委身。
嗯
嗯，
因为委身实际上是我在信主以后才接触这个词，也是随着我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的时候，我才明白这个委身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委身它是一个比归属感更强烈一点的词语。
嗯，
因为它意味着说你要主动的去寻求一个归属。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这是神给的。
嗯，
就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来信靠神的时候，神就赐给了我们一个属神儿女的身份，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作为人，我们也是有责任的，我们有责任通过教会这个形式将我们的身份显明出来。
嗯，
这就是委身的意义。
是，
就假如说我们对教会这个属灵的家没有一点兴趣，我们这种基督徒太多了，你比如说那些从来都不来教会的，
一年来一次，圣诞节来一次，
嗯，那还算是好吧。那有的人他就真的只是受洗完了以后，他认为我受洗了，我归入基督了，我可以不用来教会了。
嗯，
这种人很多，这显然他是对这个神的家是没有什么兴趣的。那我就觉得这种对家都没有兴趣的人，你就像是你说你是谁谁谁家的人，但是你对这个家从来都不回一趟，你也不认可这个家，这是从什么样的意义上来说明你是有神儿女的身份呢？你怎么样来去表明你的身份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需要你自己来去回答的。
嗯
嗯，而且在教会当中，牧者也常常强调，就是说教会是属神的家，属灵的家，我们就是教会的一份子。那么既然是一份子的话，那也就是说我在这个教会当中 就是我是其中的一个家人的一个身份吧。
嗯，
在这一节课里面呢，也让我看到比较新颖的一个词，就是被家人收养的这个概念。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就是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可以固定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比如说有些人他因为工作他去到某一个城市，或者因为他要读书他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移民等等等等这些的因素。但是我想就是说，不论我们去到哪里，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教会来委身。刚才达曼说的这个委身，也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家的一个概念非常重要的。
是，没错。其实还有一种人，就是他可能是天天来教会的，就他每个星期都不落的。可是这种人呢，你会发现他在教会里面他特别的，你说他是清高呢还是怎么样呢，总之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跟谁都不建立关系的。然后他把自己游离在外。其实这种人如果你去跟他去交流的话，他可能自己都常常在怀疑，我重生了吗？我得救了吗？
他自己未必怀疑吧。
我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会怀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自己游离在外以后，他会觉得很孤单。在这个孤单的同时，实际上他人是到了这个地方来的，就是他的心并不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他每次来好像是来了我完成一个基督徒的教会的生活任务，
履行一个义务。
对对对，
甚至就好像一个客人一样。
哎，对，就是说的闯入别人家的一个聚会。
对对对，就他没有完全把自己的身心放在这个地方。其实这种人也是跟我们刚刚说他从来不来教会实际上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就是他没有享受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对呀、啊
嗯，
没错，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关系非常重要，因为神来召唤我们，他就是来跟我们建立关系的嘛。
嗯，是。那今天借着二位的分享，我觉得对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真实的悔改、受洗、重生，并且被神收纳、收养，成为他的儿女，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归属于教会，也是属神的儿女。那今天呢，就先跟您分享到这。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赞美心欢喜，教会是主身体爱的团体，圣徒相同连结为一体，主宣召我们预备整齐，都穿上圣洁华美衣，快来奉献感恩祭，爱主爱人谦卑我生动齐心协力，一同立那坚固根基。基督释放教师教会根基，加建立，主救赎我们离罪成义，弟兄间赞美心欢喜。